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让耶稣权柄进到你的生命啊。那我们呢，就是住在 DC 啊，这个非常幸福啊，四季分明。这个春天有春天的美啊，春夏秋冬啊呀，那这个都是我在附近啊。就是在这个社区附近看到就照，看到就照哈。那这个真的是神借着他所造之物啊，让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推诿，就是有一位创造的神啊，这个大自然这么漂亮、这么好的环境给我们弟兄姐妹。但是呢，在这个同时哈，相对于这个自然环境的优美啊，我们也处在一个动荡不安啊、人心不古的生活环境啊，这个我想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否认啊。你如果翻开报纸啊，就是至少这个礼拜又有了啊，那个枪击案啊，在佛罗里达又有枪击案了。那就是我从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啊，他统计了。就从今年的五月底到九月初啊，就光光在这三个差不多九十天左右的时间啊，总共发生了26件重大枪击案啊。所谓的重大枪击案，就是死了三个或者三个人以上的枪击案，这叫做重大的枪击案啊，就有26起。那这26起呢，遍布了哈，在城市也有，在小乡下也有啊。那遍布了差不多美国有18个州啊。所以这也难怪啊，这个在Dayton 的一位Allen 牧师啊，他就这么讲了啊。他说，就暴力而言啊，我们是处在一个没有安全的地方啊，每一条生命好像无足轻重一样啊。那从这些犯罪的人的情况来看啊，一般来讲啊，就是他心灵啊受到扭曲了啊，心理受到扭曲，再加上呢，他外在的生活啊，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引导啊，这个造成的这些枪击案都是这种情况发生啊。那这些东西呢，一般呢都是跟什么，就是跟吸毒有关系啊，跟种族的仇恨有关系，跟帮派有关系，跟组织犯罪有关系，跟色情有关系，就是这些混杂着哈，在里面，所以发生了这么多事情。那这是一件悲剧又一件悲剧的不断的发生。那在一般情况下，好像很多时候人们都朝着这个方向，就是图案上面这个方向来发展啊，就是怎么样把这个枪支管制的条例定得严格一点啊，就可以防止啊，大家就朝这个方向。那但是呢，弟兄姐妹，如果真的这个定得这么严的话，真的就能够防止这些事情发生吗？道高一尺啊，魔高一丈啊。所以解决这些的问题，就只有这个方式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出口或其他的作为能够来遏制这种事情不断的发生？从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经文啊，从今天读到的经文，马可福音1章21到34节里面提到了主耶稣用他的权柄，透过他话语的能力，要来改变人心，要来引导人的道路。他也透过赶鬼，能够赶出那个掌握在那一位 受鬼附身的那个心灵的黑暗面，那个被辖制的那个捆锁。主耶稣在这一段经文也做到了，因着他的权柄来做医治的工作啊，把这些不管是外在的病痛或者内心的创伤啊，他透过他的权柄用医治的能力来解决了这个全城，在那个加利利那个加百农那个地方全城人的需要啊。好，我们就从这一段读到的经文，我们就要来一起学习，从三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就从主耶稣的话语要来引领我们的一生。第二个方面，我们就来学习主耶稣要来解脱我们心灵的捆绑。第三个，我们要来学习主耶稣用他的慈爱来医治我们的创伤。好，跟弟兄姐妹，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讲，主耶稣的话语要引导你的一生。好，现在讲。好，主耶稣要来引领我们的一生啊。好，从经文上提到了，当主耶稣进到的加百农，那耶稣就在安息日进的会堂啊。好，加百农是位于那个巴勒斯坦的北方啊，有一个加利利海啊。那加百农就在加利利海的旁边啊。那加百农基本上就是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基地啊，哦，很重要的基地，而且像彼得他们家也住在那里啊。好，那讲到了这个会堂呢，那会堂基本上啊，它是在于在以色列民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那因为他们原来都在圣殿敬拜啊，但是被掳到外国之后呢，他没有一个敬拜的地方，所以就开始有这个会堂的产生了啊。那会堂的产生主要它的功用是在什么？功用是在让他们以色列民有一个敬拜的地方，让以色列民可以学习圣经的地方啊，可以大家聚会来学习研讨圣经神的话语的地方，除了没有办法做献祭之外啊。好，这个是会堂的由来。那当以色列民回到了这个被掳又回到了以色列之后呢，这个会堂的制度就一直延续下来了啊。那一直到了耶稣那个年代啊，还继续有着哈。所以说我们从经文上才会看到主耶稣进了会堂，那往后的保罗他每次去传道的时候，诶，第一个都是先进会堂啊，都先进会堂。那会堂基本上刚刚讲过了，就是讲道的地方或者教导圣经的地方啊。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可以进到会堂去传讲讲道哈，才可以去讲道。那因为那个时候安排在里面做教导的，基本上就是安排文士啦，安排一些律法师们来教。那如果说有访客来的时候，哎，通常也会邀请他们来教。所以主耶稣就用了那个机会啊。那当他在会堂把那个教导一讲出来之后，那边的人啊就觉得很稀奇啊。然后稀奇，为什么稀奇？他们就觉得好像是那个有权柄的人啊，不像一般的文士啊。那如果从约翰福音来描述这一段的话呢，约翰福音就描述说，这些人听到了主耶稣的教导，他描述说 从来没有听过啊，这么 powerful， 这么有权柄、有能力的啊。好，权柄代表着是直接从神而来的，这叫权柄。这里讲到的稀奇啊，其实更准确的讲法啊，应该就是非常非常的惊讶啊，他的是 overwhelming， 他听到了这个非常惊讶，有这么有权威权柄的人啊，这么有能力的人。OK， 好，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碰过什么事情，你那个惊讶的那个感觉是什么？那我也很难描述啊，很难描述。来，我们来看一段啊，这个也是惊讶啊。是军人啊，他突然从远方回来啊，他看到了他妈妈熟悉的面孔，好惊讶啊。他说他爸爸在伊拉克。 No, he is not. 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在加百农的会堂里面他们的惊讶是怎么样惊讶，不过我肯定他们的惊讶一定超过我们现在正在看的惊讶啊，非常感人啊，非常感动。也就是说，对以色列民来讲，他们所熟悉的圣经的教导，那突然主耶稣把教导教出来之后，他们就有那种非常非常熟悉，而且就好像就是说在预表中的跟弥赛亚出现的那种惊喜惊讶啊，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再强调。那这也是真的，就是说主耶稣的那种教导，那个话语的权柄啊，权威，那当然是大有能力啊。所以我们讲说神的话立定在天直到永远啊，然后他的话呢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从古到今啊，耶稣的话语鼓励了无数的受伤的灵魂啊，而且他也引导啊无数那些失落人的道路跟方向啊。那当然我们如果愿意接受主耶稣话语在我们心里，愿意接受他的权柄在我们心里，我们也必定要蒙福啊。我们从生命记也看得出来，就是说愿意听神话语的啊，遵守他话的，他的福分啊就会追着你跑啊。那这些福分包括太广了，包括灵性上面的，也包括物质上面的啊，绝对的是得到很丰盛的祝福。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这里也特别有讲到啊，就是说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在我里面的我也在你里面， 那如果在我里面，那个人就必多结果子，因为没有我，离开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接着特别更强调了一点，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里面。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跟主耶稣基督在能够真的在他里面，就是话，主耶稣的话语，真的他的权柄，他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我们愿意来接受。我想弟兄姐妹，你们一定自己都经历过你自己从主耶稣话里得到的造就啊，绝对是的。当然我在这一辈子当中，很多主的话语真的也造就了我，引领了我。我们在分堂啊，有一位姐妹，那有一位姐妹呢，她差不多六月的时候到了分堂去开始参加敬拜。那过没多久，然后她就很受到很大的感动啊，然后他就接受主了。那之后他就分享啊，他就分享怎么分享，他是说哦，那个主的话真的是怎么会这么有权威，这么有能力。因为他的个性啊，他说他的个性，他每次跟他的老公哦讲没两句话就斗起来啊，就拼起来啊，谁也不让谁。那但是呢，当他接受主，然后开始神的话语进到他心里面呢，他怎么奇怪，怎么会变成这样？他就开始有很大的改变了。他就特别提到，他说特别是那一句，他从那个雅各书里面的一句话，特别对他帮助大得不得了。那一句话是什么？他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结果这一句话就真的改变了他的生命哦。他就想说，他现在哦，反而就是说不跟他老公斗，而且还常常会讲赞美他老公的话。那结果一讲之后，他老公就跟他也没什么好斗的，你知道吗？哎，然后他还会问他说：“你看我现在变得怎么样？”然后他老公就说：“比以前好，比以前好。”感谢主啊，真的。那他就自己讲，就是说真的神的话哦，怎么会这样子？他以前也看过很多书，也有很多人劝导他说：“哎，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温柔一点，你要怎么样一点。”但是没有用哦。但是特别是神的话特别有权柄啊，也就是说神的权柄借着他的话语进到了我们这位姐妹的生命里面，就带来了这个巨大的改变。我们为她也感谢主。好，第二件事情，我们来学习耶稣要解开我们心灵的捆绑。那从第23节到28节，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耶稣进了会堂之后呢，他就被那个巫鬼认出来了啊，就是其中有一位人啊，有一个人他被巫鬼附身，结果当巫鬼认出耶稣之后啊，那巫鬼就是用一种毫无抵抗能力的软弱以及求饶的口气对耶稣说啊，说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要来灭我们吗？那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对比的这个能力，就是看到主耶稣就变成这样啊。好，那原来呢，在主耶稣还没有进入会堂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人看出，哎，这一位这个人他被鬼附了啊，也没有，那表面上看起来也好好的啊，但是主耶稣一出现啊，就能够看出啊，然后让这些巫鬼真的一看到就威吓到。那结果呢，主耶稣一样的啊，就用他的权柄，用他赶鬼的能力把鬼赶出去啊。所以这个仁兄啊， 就一阵抽蓄之后，哎，就恢复正常了。当人们再一次看到主耶稣他赶鬼的能力的时候，第二度的惊讶哦，哦，再一次的惊讶哦，非常非常的惊讶。但主要都是在于主耶稣的权柄啊。当耶稣还没有来到这个时候啊，来到会堂的时候，我刚刚提到了那个巫鬼几乎是压倒性的哈，来控制了这个人啊，啊，几乎是压倒性的，毫无这个人毫没有反抗的能力啊。不过，当耶稣一出现，那种黑暗的权势啊，马上掉了哈，整个那个捆锁马上不见了。好，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故事来讲啊，我问一下弟兄姐妹，有多少弟兄姐妹有被鬼附身过的，请举手。好，没有哈，哦，你有的，好，那会后我们再来讲。我没有啊，我就没有被，但是呢，我们从这个现象啊，从这个现象我们来看啊，被鬼附身等于是说他自己毫无抵抗能力啊，就是没有抵抗能力，那就变成了人不像人了啊，有这种感觉。在这个地方还好啊，你如果到马可福音第五章你去看啊，格拉森那个被鬼附身的那个，等于是他又被捆绑挣扎的人不像人了啊，原来的神的创造变成这样。好，那从一个现象来看，就是说你就是说被一个模样东西控制着，让你没有办法反抗啊，好像你没有力气来挣扎的那个样子啊。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面，你可以想象得到有哪些现象类似的？有哪些现象？就是说被什么东西控制着，然后你毫无招架之力，然后你会继续的犯。有哪些事情？请大家提供一下。吸毒，好，还有就吸毒而已，还有。酗酒，手机哦 ，OK， 手机，嘿，对，手机 ，OK，OK，Game Boy，OK， 好 ，Gambling， 赌博 ，OK， 还有色情 ，OK， 好，对，对，我们几乎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其实我们没有被鬼附身的经验。但是同样的现象啊，就是说我们也有时候也被这些某种黑暗的势力也挟制着，让我们没有办法来掌握哈。好，那比如说刚刚有讲到的，比如说酗酒啊，比如说赌博，比如说吸毒、色情，或者是贪财，或者是工作狂，有没有？或者是电动玩具、手机，刚刚有人讲了，或者是电视剧啊，看到半夜还不放手，隔夜还要再看啊，呀，有些东西会好像会挟制着，让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智力一样啊。好，袁佑轩啊，我想这个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啊，袁佑轩的故事啊。他在啊小时候呢，他对于自己性向的认知啊有点偏差啊。那之后呢，他到了啊大学，中学后半段到大学的时候，他就开始公开的啊参加了一些啊同性恋的一些活动。那之后呢，参加这个活动也没有办法满足他内心的那个需要哦，然后接着就开始吸毒了啊、哦。那吸毒 需要一大笔钱啊。那接着呢，他就开始卖毒品了啊，就是做中盘商，边卖啊自己也边吸啊。好，到了他要毕业的前三个月，他是读啊牙医学院啊，他以后要做牙医的，就在毕业前的三个月就被学校退学了。那被学校退学之后呢，他就开始更肆无忌惮的啊，每天就是过的这种沉沦的这种生活啊，坠入的更深的那个深渊啊，无法自拔啊，那也跟家人也不联络了。等到有一天，当 FBI 的警探闯进去他住的地方，把毒品，把他得到的啊、就是不当的所得，还有把他抓到监狱之后，那他才开始跟他的父母亲联络。那主要因为他的狐群狗党哦，早就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啊。那当他打电话给他家人的时候，是他妈妈接到的电话。那他妈妈接到电话之后呢，就很感恩哦，他说感谢主啊，他说神啊，听了我的祷告啊，他现在把你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啊，就是监狱啊。那这个是他妈妈一直在为他的祷告啊。好，那之后呢，他进了监狱没多久呢，那当然就是自己也是很心里面非常沉沦啊，就是很懊悔。当他有一天路过一个垃圾桶的时候，他看着垃圾桶里面的垃圾啊，他就觉得自己就像里面的垃圾一样啊，一点作用都没有。就在那个时候，同时呢，哎，垃圾桶里面有一本被丢弃的新约圣经啊，然后他就从垃圾桶里面把那个新约圣经就拿出来。后来在那一天晚上啊，就在他的寝室里面啊，他就把整卷的马可福音，就是我们今天读的马可福音，整卷就把它读完了啊。当他读完之后，那个神的权柄啊，进入了他的心了。过没多久，他的验血报告出来了，结果他是HIV 的 positive， 就是艾滋病的代言者啊。那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几乎也快崩溃了，因为原来他是被判了六年了，那得了艾滋病等于是被判死刑啊。就在那个时候，他非常非常无助的又回到了他寝室，当他倒下来往床上一看啊，就是在他上面的顶端呢，哎，就有以前的那个被关的那个人哦，他就把一段的耶利米书29:11-13的经文刻在那个床上啊，那个底下他看得到。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好不好？来，开始。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要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你们若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当他读到了神的这一段话语之后，他得着的力量啊，得着的力量。所以在往后的日子，他因为耶稣的权柄进到他心里面之后，他得到了很大很大的能力。结果呢，他就开始 非常非常的尽心努力的寻求主。在他往后的日子呢，他更有一个决心，他想在他出狱之后，他要去读神学院啊，他要去读神学。那就这样，因为表现也很好，结果后来当他出狱之后的过没几天，他就到了牧笛神学院开始去深造啊。那也感谢主，牧笛也接受他了。后来他就一路一直读，结果他现在是在牧笛神学院当教授啊，是神学教授。弟兄姐妹，从一个毒贩啊，经过的神的介入，让他成为了一个全新的生命啊，得着了全新的生命，有着从神那儿来的能力啊，他现在变成一个神学教授。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权柄介入他的生命，因着神的权柄挪去了他被那个毒瘾所捆锁的那个生命啊，把整个锁链都解脱了啊。弟兄姐妹，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啊，当我们内心有什么被某些事物所捆绑而没有办法逃脱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打开我们的心房，让神的权柄来介入，让神进入我们内心的深处，来解除我们内心的那个锁链。结果后来本来是一个快破灭的一个家庭啊，结果因着神介入他的生命，介入他全家，结果他们现在全家到处在为主传福音。好，第三件事情，我们来学习耶稣医治我们的创伤啊，不管是外在的或内在的哈。从23节到28节，经文提到，当耶稣出了会堂之后，他们就进到了彼得的家里面。那彼得的岳母刚好得了热病，主耶稣就医治了他的热病哈。那主耶稣也特别的在他的门徒面前施展他的权柄，医治的权柄，更坚立的彼得还有这些门徒的信心。当彼得的岳母被医治之后，当之前的赶鬼的事件传遍了整个加利利啊，结果所有加利利的人啊都赶到了这个彼得他们家的门口啊，要来得着医治啊。好，合成的人都过来了。好，弟兄姐妹，全城的人啊，也就是当有人把他的情况，把他的病情让主医治之后，一传开之后，全城的人都过来，这代表两个意义啊。第一个，需要有人去传开啊，需要有人去传。第二个，代表着好像大家都有一些问题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啊，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没有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合成的人都有问题啊，都来了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那这也的确啊，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啊，我们从每一个年龄阶层有每一个年龄阶层的困难啊。我们就画很大的部分好了，就在年少的时候，我们为了这个学业功课啊，在烦心，有没有？到了毕业之后壮年期，我们为了这个事业在烦心啊。那到了老年了之后呢，也退了休，为了身体状况在烦恼啊。所以常常又有人讲啊，有一个那个绕口令啊，就是说少年人啊，比的是 比的是什么？学历。壮年人比的是精力啊，那老年人比的是病历。好，所以很多时候到了年长的时候，哎，我们就发现说，哎，其实已经都无事一身轻了，哎，结果这个身体的状况就开始会有哈。那壮年人呢，一样，他在公司上班也同样的哈。我们常常会抱怨，哇，公司事情太忙了哈，忙的都好像是我们这个把我们的都精力都榨干了哈。但是呢，如果说被分配到的工作少一些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又会担心了。他说：“糟糕，这个我现在工作分配少了，会不会下一个被 lay off 的就是我了？”哈，啊，有很多事情啊。我在几年前有一个啊，有一个同事员工啊，那就跑到我办公室里面。那他是一个白人啊，然后也是壮壮高高大大的。外表上看也不会怎么样，然后他就跟我讲，就是说他得忧郁症了，嗯，然后得忧郁症了，然后他就说现在医生要他开始吃药了。哦，那我也非常感谢他，他把他自己的事情跟我分享，那我就跟他讲，就是说呀，以后有什么我可以帮助的地方，你就尽量来跟我讲啊。那我听他的讲话哈，听他描述他的心理状况，主要是为什么？主要是因为说他跟他的同辈之间的竞争压力哈造成的。哎，就这样子也没什么事情，但是就是因为竞争，然后就造成心理好大的压力哈。哎，好，那其实我们从这个方面来讲，那如果更深入的来讲，其实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常常有时候也会因为我们的肤色啦，我们的长相啦，或者我们的学历啦，我们的财力啊，有时候在这个不完整的这个社会，这个堕落的社会里面，哎，有时候也会被怎么样？被轻视啊，会被藐视啊。那常常有时候也会心里得到这个非常不平的那个待遇啊，有时候只能够默默的啊，就自己啊，在黑暗的地方自己哭泣啊。但是啊，耶稣来，他的权柄啊，医治的能力要显现在我们内心最黑暗的地方啊，来帮助我们啊，他愿意来聆听我们痛苦的心声啊。就在于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心房打开，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来向主耶稣来倾诉。我在30多年前啊，这个来美国读书的时候，在研究所读书的时候，那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也算顺利啊，那自己带的钱，然后学校领一些奖学金啊，还算够用，所以我基本上也没出去打工啊。那就到了这个要毕业前的2个月啊，就是那一年的3月份啊，这个我想说看一看我的存款啊，差不多了，不能再支撑下去了，就应该差不多要毕业了，所以我就跑去跟我的这个指导教授啊。我就跟他要求，就说：“哎，我想这个5月要毕业了。”结果他就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哈，他就站起来，他就说：“你要毕业。”然后他就从他的那个抽屉里面就拿出一叠东西啊，那就甩在他桌上，说：“你这个要毕业，因为那些东西是我写的了哈，我的论文，我差不多每个月就会一叠给他嘛哈，一个 chapter 一个 chapter 给他，然后。”给他那也没有什么讨论啊，他就好像也没什么事情，那我想说也安了，因为每一次去没什么嘛。结果就他就说：“你这个不要想要毕业啊，你这个还差远啊。”那我就开始就跟他就拼起来了啊，那个就跟他吵起来，大吵。我说每个月都给你看，你都不看，你到最后我怎么做了啊？然后他就说不管， 他拿着一张白纸啊、哦，就开始就写了，写一是二三四五，写了一张满满的，是说你就把这些要补全，你就可以毕业。我看了一下，我的天啊，我怎么可能啦？不可能嘛！然后，但是他就说，你如果这些没有做完，不要再来看我啊，你就不可能毕业，我不会给你毕业。我那个时候啊，就拿着他写的东西哈、啊，那个脚步沉重的、无力的、彷徨的、不平的、眼目茫然的哈、啊，就走出他的办公室，走在那个走廊上啊，好不平哦、啊，我不晓得说下一步路要怎么走啊。那走了几一段路之后，另外一间那个教授办公室是开着的哈、哦，然后里面有一个华人的教授，他就找我进来，他就说发生什么事了？但是我跟那个华人教授不熟了，但是他就问我，就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怎么吵这么严重了？那我就说、哦、他是我的指导教授，他一听之后他就吓一跳了，他说啊。啊，你那个时候在找教授的时候，怎么不仔细打听好了？怎么会找到他？结果他就讲了一大堆事情，我一听就惨了，完蛋了！我从失望变成绝望，完全没希望了。因为他讲了他的情况嘛，那一位教授的情况，我现在就不讲啊。我就完蛋了。结果我们这个华人教授就给我一个忠告，他说。唯一的办法你可以毕业哈，唯一的办法就是他讲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要再跟他吵了，不要跟他反抗了，你就回去就好好拼命做就是了。我从那一刻开始啊，第一个我就心里很紧张很惶恐嘛哈，所以就睡不着觉。第二个呢，就是你要睡觉哦，也不够时间睡就是了。所以就是说晚上就没有办法睡了，那一天大概就是顶多熬个两个钟头三个钟头，那个睡眠的品质非常不好。一个多礼拜下来，我就人很累，已经快倒了。那到了有一天晚上啊，我正在写的时候，我面对的这个电脑的荧幕啊，我就手一直发抖，然后脑筋就变空白了，那也打不下去，那个已经到了那个好像是非常 depressed 的那个状况了，那就没有办法。那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桌面上啊，我家人的照片啊，哇，我看到那个家人照片，我就想到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说，我如果继续做下去啊，我一定死掉的了，一定命丧黄泉，保证的，如果不命丧黄泉，我也是已经脑筋一定会出问题。第二个，我如果不继续做下去的话，我怎么样面对我江东父老？然后呢，又看到我有两个，我妈妈帮我从台湾，我出国的时候，我妈妈帮我在庙里面求了两个符啊，就挂在那边，我就很讨厌，一点作用都没有，我正需要的时候都没有。好，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哦，我难道就只有这两条路可以走吗？结果就在那一刹那哦，我就想起了三个月前哦，我在校园里面有一个英文牧师哦，就到我们寝室哦，去教我们圣经，教了一阵子了。在那个时候，当教完圣经有至少有两三个月了，当他问我说你还有没有问题，我就说我没有问题了，那你相不相信？我就说再等等，再等等。我想再等等，这个很多弟兄姐妹都用过哈。当有人要传福音给你的时候，你再等等啊。好，我就是那种心态啊，等等。但是呢，就有一句话哦，就勾住了我的心哦，就是那一句话，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这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哦，我就因为那一句话啊，所以我就当场就祷告了。我就说，神啊，你如果是真的是那一位创造宇宙的真神，请你来帮助我啊，帮助我脱离现在目前的苦难啊。 当我祷告的那一刹那，这个是我一辈子永远没有办法忘记的。就像经文上所讲的，神主耶稣的权柄就真的进入我的心里面了，进入我的生命了。我就在那一刹那得到了很大的力量，讲不出来的，但是就很有力量，很有希望。祷告完之后，哦，那种感觉真好，很有盼望。然后我就决定说，好，成了，我要睡觉了。结果我第一件事情，我就是睡觉，因为太累太累了，以前想睡睡不着，我就睡了。一躺下去之后了，呼，就这样睡了好几十个钟头，不，好几十个，差不多十几个而已了，不是好几十个，十几个钟头，睡到中午起来啊。睡到中午起来之后，我就打电话给那个我们那个英文牧师，结果就这样安排我去实习，我就是这样得救的哈。我亲身的经历就是说，当主耶稣的权柄进到我的生命之后，真的就带来我那个生命的改变啊。他带领我经历了这么困难的时刻啊，主耶稣的权柄进入我的生命，主耶稣的权柄也要进入你的生命。弟兄姐妹，请你现在低头闭上眼睛，我有两个问题要问你们。第一个，你是否有不为人知的内心创伤或捆绑而经常困扰你？第二个，你现在是否正面对生活的苦难或者挑战？不管是在你身体方面、你经济方面、你家庭方面、你工作方面等等等等，就请你默默的思考你现在正面对的这些问题。好，弟兄姐妹，你可以睁开眼睛，可以看着我。我不晓得你们刚刚在你们真正对你自己内心的探索里面找到什么，但是我要再一次的跟弟兄姐妹强调啊，要让耶稣的权柄临到你的生命，耶稣的权柄临到你的生命，他透过他的话语要进到你的生命。你要来接受神的话语，你要来读他的话语。耶稣也要解开你那个内心黑暗的捆绑。你如果正在受某些事情的捆绑而让你没有办法招架，你要来寻求主耶稣，你要把你的心门打开。耶稣也要来医治我们心灵的创伤。你如果心里受到某些伤害，耶稣能够啊，他能够来医治你。你要来向主耶稣基督倾诉。好，我们一起低头为今天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啊，今天赐下的话语。主，我们是何等有福分的人。主，我们啊，敬蒙你来眷顾、看顾、保守我们。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门打开，我们愿意主耶稣你的权柄来进到我们的生命，来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来面对我们生活的挑战。主，来医治我们内心的创伤。主，我们能力不够，主，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就求主来带领，愿你得着所有的荣耀跟赞美。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